所以呢，从后面的整个过程都是一样。他就说，这个人一定会获到善，会获得善知识的保护，因为为什么？这是善知识呢，都会加持他嘛。所以呢，他的整个剧情都是，他这个人能够这样子做的话，就因为是什么，然后他获得什么是因为什么，所以以是什么，然后故是原因嘛。好，所以呢，我们就看一下，他说会信大妙法，就是会对佛法产生坚信，因为为什么？他的善根增长增上，就是往上，不是说往下。好，然后呢，善德法财大妙宝藏，好，就是说法财就是佛法方面嘛。所以呢，常常就说啊，我去当义工，然后呢，我如果去上班，我一天有差不多1000块嘛，哈，1000块的收入。那我来当义工，真的是我并没有领你薪水，然后呢，你还骂我，那我何苦？我为什么要来当义工？我不如去上班，一天至少还有1000块嘛，对不对？那个错了，因为你去当义工，你获得法财，啊、哦，因为那个法财你根本没办法用物质来形容嘛，啊、哦，所以以后如果说你有这个，去到哪里，然后呢，正好那个就是遇到那个同时当义工或是那个法师呢，在跟你念的时候，你要想着说，哇，你看我的法财增倍，因为什么？我不止来当义工嘛，而且还有人给我消灾嘛，不是增倍嘛？哦、就不要产生苦恼、哦、因为你产生苦恼的话，就等于是福报就减损了、哦、因为什么？他能够守护佛法、哦、因为他护持佛法嘛。你去当义工是不是护持三宝，让他们好好的修行？绝对不是说我去当义工，希望那些三宝，希望那些出家众呢，不要，就是因为我去做义工嘛，然后他们一定要跟着我做嘛，然后我做的满身大汗，他们要跟我满身大汗，应该不是。因为你去当义工，你一定是想是说啊，我来帮忙做这个，然后那个出家众就不用做，然后他就可以继续修行，因为就不会那么累嘛，哦，因为每个人的体力都有限啊。他如果是说他如果跟着你一样要这样子。留这样子做的话，他会觉得说，那你不用来，反正我可以做嘛，那多你一个我还多招呼你麻烦，对不对？所以呢，应该是刚开始是法师带着你做，然后等到你会的时候，应该是你这样承担起来，不是说永远都是法师带着你做，那就不需要去当义工了哈。然后呢，他说随顺作业，因为什么？他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做，不能不该做嘛，所以呢善做所做哈。然后这个人呢，他的种性很尊贵，种性尊贵在印度来讲的话，就是说他有成佛的机缘、哦、因为什么？他是生在那个佛家、哦、第30页后面、嗯、然后这个人能够大舍，因为什么？大舍，我们什么不能舍？你要说我的生命不能舍，因为生命这个大宝舍了，我拿什么来修嘛，对不对？所以呢，当你想到这里的时候，好像很正确，但是呢，你要说好，今天叫你舍，等一下我们去那个楼上哈、哦、看一下，然后呢，就发现他们要印什么什么经嘛，然后就说哇，真好，他们要印法宝，我们每个人都。多出1000块赞助他们印，好不好？好。然后呢，再来的话就走，又走出去。啊，正好刚才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在外面坐着吃饭嘛。然后想说，啊，他是，就我还很刻意的看一下，啊，碗里面都没有菜。然后想说他吃得津津有味。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嘛，就看到了嘛，哈。然后呢，我就想说，他吃得津津有味，然后到底为什么要在太阳底下坐着吃呢？然后我就心里就想说，诶，或许他真的就是也不好意思进去店里面嘛，然后可能也是正好出来嘛，啊，就想说随缘坐、哦、然后呢又吃得很营养嘛，以现在来讲实话，这样是很营养嘛、哦、很饱健， 或许他那个米又是有机米嘛，齁，然后你就很高兴，就说，嗯，这个人真的是很适合修行少欲知足。然后呢，你就说，请问你是哪个师父教的？然后他就说跟你讲说他是在哪个道场，然后你就说，嗯，我们去那个道场，啊，一看是铁皮屋，啊，我们来帮忙他盖起来好不好？一个人出10万，因为铁皮屋嘛，要至少要把它盖起来的话，一个人出10万好不好？默然，啊，默然，我心里怎么想不知道嘛，这个都是外在的还好。然后呢，你就走，突然他们又发现，哎，怎么有一个车祸嘛？然后呢，就送到医院，然后医院马上啊，这个人要紧急输血，大家来捐血好不好？250cc 一袋，哈，哦，就是呢，大家去捐血。哦，不行，我已经贫血了，啊，哦，然后呢，你就一直在想说，那个我贫血了不能捐，因为为什么？你前面10万、10万、1000那个都无所谓哦，其实都还虽然很难舍，但是还能舍。但是要你捐血的时候，你的考虑就更大了。然后呢，就走，就看到一个。有一个真的眼睛也受伤了嘛，然后呢他就两个眼睛都看不见，希望有人可以能够给他一个眼角膜。当然你要说我给你我自己就没有了嘛，然后呢就开始有人就开始提倡，就说哎，那个时候要捐什么什么那个嘛，你愿不愿意我的眼角膜？我那时候死了，因为师父说那个这一辈子的最后一念跟下一辈子的第一念是相连的，啊，你把我的眼角膜挖掉，哦，我会不会痛啊？当我痛的时候，我的念头会是好的念头还是生气的念头？所以呢我就在考虑嘛，哦，然后呢这个还无所谓嘛，后来听到那个说法是说恰恰不会痛嘛，齁。好，那有人就说捐骨髓，捐那个关节，捐心脏，捐肺脏。然后人家说哎呦我还没有死，然后他就把我肚子剖开，然后把心脏就拿走，把肺就拿走，好不好？可不可以？我们就觉得说啊，万一如果怎么样，这是不是我们很难舍？因为什么？我有我执，坦白讲是我执嘛。因为当我如果产生一个痛，然后产生一个念头，不好的念头，然后带到下一辈子，不是害到我下一辈子嘛？那我下一辈子要怎么样？很难讲。当我一个生气，就是堕入三恶道了嘛。啊，所以呢，你很难舍。但是呢，这个人能够什么都能舍，甚至这个都舍，大舍。啊，因为什么？他已经没有一切烦恼了。就是烦恼，我执也是一个烦恼，所以他能够舍一切烦恼的原因吗？可以吗？然后呢，他说这个人是得到持戒的力量，因为什么？他根本不会说，哎呀，我这样子做，我是为了什么目的？然后呢，我故意去，就是一定要达到。然后你就发现是说，啊，我这样做又犯了戒嘛，因为他是以没有执着的心来持戒嘛。其实这个讲到大圣戒了。大圣戒跟小圣戒有一点差别嘛，小圣戒很可能就讲是说，嗯，该做的我，不能做的我绝对不做嘛，好，就像有一个禅师，啊，他就跟着他的徒弟嘛，然后呢，两个人就一大早就要出门了，哈，要出门，结果呢，两个人就走到那个河边，那以前河边的话就是。那个像现代那个前一阵子那个水灾下来的话，那个河水就上涨，当你要过的时候呢，很可能就是那个生血生袜要脱起来，然后呢就撩水而过嘛，然后呢就看到河边有一个小姐呢就在那哭嘛，她哭就是她要过，但是河水太大了，她不敢过嘛，那个师父呢就说来我背你过，就背过去了，背过去以后呢，到了岸以后呢，就放下来。那小姐跟他谢谢嘛，啊，然后两个师徒就走了嘛，啊， 结果呢，那两个师徒本来聊水而过，然后师父就背着那个小姐，那徒弟呢在后面就一直觉得说，师父怎么这样？因为什么？他的戒律就讲说，不能近女色嘛，那何况你又把漂亮的小姐背在背上，所以就是犯戒了。然后呢，那弟子徒弟呢就一直闷闷不乐，结果走一段路的时候，他已经忍不住，他就说，师父你刚才犯戒了。他说我犯戒了，怎么了？你刚才背小姐啊，你怎么可以出家人背小姐？他说哦，我已经早就放下了啊，你还背到这里来，齁。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谁犯戒？他已经放下了，意思就是说他当时要背这个小姐是为了这个小姐要渡河嘛，对不对？齁，他并不是说他有心，就是说啊，这个小姐好漂亮，所以我背在背上，然后甚至再来一个照相机把它照起来录那个以后呢，说你看我不是没人要呢，那么漂亮的小姐我都背过，他不是这个心嘛，哦，他只是说啊，他很可怜，他要渡河不敢过，所以呢我帮他带过来，然后呢到了岸以后就放下。那现在很多人都说，我要留下纪念，我跟某一个大法师在一起嘛，哈，我要留下纪念，我要照个相，那个就是有起心，哦，当然我不能讲说你犯戒不犯戒嘛，因为如果是以菩萨戒来讲的话，其实说不是很好嘛，因为你已经是有执着，就是已经犯戒了，哦，因为你那样想到说，当然你要说啊，那大家要照相的话，我不要去照也不对，那也是你的执着，你应该是说啊，这个时候大家要一起照相，那就照个相，因为就是说可能这个团体需要有一些文宣作业或是什么的话，哦，那我们不是说用一种攀缘的心来再照相就 OK 了，哦，所以呢你要说像刚刚背那个背小姐的部分的话，其实你说那个师父背小姐犯戒嘛，他无起心，哦，不执着嘛，但是呢你说那个小和尚持戒吗？也不对，因为他心一直执着，所以呢那个师父就骂他说，我早就放下你还不放，那到底是谁犯嘛，哦，所以呢这个就是以无起心破戒法，哦，因为上次好像是华正在这边特别问这个问题，哦，然后呢下面就讲他说忍怒，哦，他说什么最能什么不能忍，你骂我什么我都可以忍，哈，就是说你打我可以，但是呢你杀我不能忍，因为我想破坏到我的生命了。但是呢他是说这个人能够连生命都不再许那个，就是说不执着的话，其实他就很能忍，哈，就是他已经成就忍辱的功德。我们忍辱常常会是什么样叫做忍辱？有人就讲说，哦，敌不过你，所以我只好忍下来，然后或是说我气得半死，但是呢因为我的前面就挂一个我是学佛的人，所以呢我不能像恶罗刹，所以呢我就闷烧锅，错了。所以忍辱其实是用点智慧，哦，我常常讲说该讲的还是要讲啊，你不是闷烧锅，闷烧锅到最后会怎么样？会出问题。今天我就看到一个报道，就说那个我们常常都会骂我们的上司，就是上班的人啊，不是说我们，就是上班的人，因为在一个团体当中，他就说啊，上司呢真的很不像正常人嘛，因为呢讲那个话就是你根本没有想到的他都想到了。然后呢后来他们去研究，就说真的公司的那个当到一个上司，他上面有压力嘛，所以呢他就会40%都是身体有问题，都是精神有问题。然后我就想到说还好我没有当上司过。所以当然你当过上司的人不用紧张嘛，那是现在的报道嘛，那是以前的话可能就不是嘛，不要有这个压力。啊，或许我们讲事实也不是说所有嘛，对不对？所以现在看到是说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个精神的问题，因为他前上面压下来，然后呢下面呢会反弹，所以那个忍耐的那个情形呢不是用智慧的人，哦，因为智慧的人其实是会用 智慧去观察，就说诶，今天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子对我，今天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对我，我们就稍微用智慧去分析，就说因缘是怎么样、哦啊、原来我哪一件没做好，那我改过来、啊、因为我哪一句话伤到他、啊、然后因为哪一句话让他感觉他不，我没有尊重他，那我们就改一下、啊、这个是智慧去分析嘛。然后呢啊，因为他今天心情不好，那我就反正心情不好绝对不是一恒常不变啦，一定是今天不好然后一下子就好了嘛。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啊，我们看到什么马上生气，但是呢过一下子就好了，你都会改变，那何况别人也会改变，所以呢那个是无常的部分、啊、这个是讲到说忍辱，在这个时代的话我们学佛的人、啊、不要一味的闷烧锅、啊、应该是用智慧去排解、啊、也不是叫你说不要当闷烧锅，所以呢人家骂你你就反弹，不是，你是用智慧去排解、哦、然后精进、哦、好好，这现在讲精进可以、哦、前一阵子那个夏天的话你会觉得说啊，精进精进最后就睡着了，因为为什么太热了、哦、但是呢他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没办法持续的精进，因为我们的很容易疲倦，我们的心很重，就是身烦恼多的话，然后身体就很沉重嘛，然后很沉重的话，那再加上天气的时候，就是啊，马上就疲倦了。所以呢，当我们疲倦的时候，我们就稍微考虑一下，哎，我是不是哪一个烦恼还在身上嘛？哦，我现在昏沉，那我昏沉我就去洗把脸，啊、哦，去动一动啊、哦。然后呢，他说有禅定力，因为禅定是做什么？要止息一切不善的。因为当你心收摄住的时候，你就看到说诶，这个不善的会把我导致到不好的地方，所以呢我要止息它、哦、然后得智慧力，因为离一切恶行恶见，就是思想的部分，不好的思想我一定要离去、哦、到这边、哦、这是前面一段嘛，就是从六度来讲、哦、然后后面呢就是一般我们世间比较看得到的，就是他说不为他败、哦、就是不会，就是说在争执当中一定有胜有败嘛，但是呢即使说我身体很瘦弱，然后呢有人把我打死了，但是呢我还是存着一份的那个往佛菩萨的那个道上，修行道上去走，因为为什么我身体有形的身体有形的体力可能是失败了，但是呢我的心很坚定嘛，所以我可以超过一切的恶魔的境界，我不会被烦恼洗倒。好，那第二个就是讲到说怨不能服，就是说人家一直跟你后面给你批评，然后呢就是讲说讲你的啊、哦、这个人多糟糕多糟糕多糟糕，然后呢好像当你的冤家嘛，但是呢即使冤家在你的面前，你也不会去折服，你不会害怕的意思，因为为什么你已经是离开一切的那个敌对的心，因为为什么当你学佛的时候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敌人、哦、那如果是说讲到这边的话，我想说我们七月都超度，超度什么？我那边嘛，七月十五、哦、就是做一个类似，我常常讲说就是一个施食，就是回报众生恩，然后一方面也是所谓众生恩就不只是我们人而已嘛，然后很可能就是有一些在那边修行或是在那边就是说本来就在那边的，然后嘛我们就是利用七月十五这一天中元节嘛，我们就跟他结个善缘啊，然后施食或是怎么或是送个佛经，然后听个佛法，这样子跟他们结缘嘛。然后呢我也为就是说跟一般人一样嘛，就是说诶大家做一个法会的话，就是对你的祖先、哦、或是你的父母师长冤亲债主，我们就想说在的我们让他长寿嘛、哦、无病无恼，不在的我们希望他能够早日解脱，然后呢冤亲债主呢离苦得乐，哦、不要再一直缠绕的我们、哦、对不对？因为我们如果是说有病有苦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烦恼没错，但是实际上我们也不否认有其他的力量嘛。所以呢，你要看，如果你有仔细去看的话，或是仔细听的话，其实我们是在座的，我们都会给你写冤亲债主的那个牌位嘛，哦，那时候最至少就是说让你修行道上会比较顺一点，哦，然后特别就是除非说你自己也特别讲说啊，我为我妈妈或是为我的祖先，哦，那我就会特别帮你写，要不然的话我全部都写冤亲债主，因为为什么跟我们有缘的，哦，然后我们有缘的才会障碍我们修行，对不对？你要说今天就说啊，我要去参加禅期，不行啊，妈，我明天那个要考试，你怎么可以走？走了我又没饭吃，然后我又要做什么？没有人叫我起床，那我考试万一如果迟到怎么办？啊，你就牵挂说啊，对对对，他考试，所以不能去参加禅期。那如果是别人跟你讲说啊，我明天要考试，然后那你祝你金榜题名，你还是去参加禅期嘛，对不对？所以你会障碍你的是谁？就是跟你有缘的，跟你最亲的啊。所以呢，其实从这边来看的话，就是说没有一切，没有一个就是说完全跟你做敌对的人，因为为什么？因为冤家绝对，你对冤家你不会有那个害怕的心，因为为什么？你就把众生都当作你的好朋友，然后他苦，你想救拔他，所以呢，你想给他超度嘛，救拔他，那根本都不会跟人家树敌啊。所以呢，有什么冤家会来害你？所以呢，你不用害怕嘛。所以怨不能服。啊，佛陀常常讲说，有一个力量很伟大，什么力量？慈悲的力量最伟大啊！如果是你是在八股山上课的人，大概都很清楚。有一句话，对对对对，因为他的力量很大，就没有敌人嘛，哈！你只要对众生，你就发起慈心悲心的话，怎么会去树敌？所以呢，怨不能服嘛，哈！然后呢，不狂世间，就是你不会欺骗众生，因为为什么？你知道说众生都是未来佛嘛，那你既然是佛弟子，你当然不会骗佛嘛，所以呢你绝对不会欺骗人家，嗯，包括你跟狗狗讲话都不能欺骗他，因为狗狗也是众生啊。人家说啊，狗狗乖，你看家，我等一下回来买披萨给你吃，完蛋，你回来说狗狗不能吃披萨，他一定想到你学佛你欺骗我。以前我不知道啊，常常会做这类事情啊。因为我们家的狗，你只要听它，只要听到冰淇淋，它的口水就掉下来了。然后我师父常常要出门的时候，那个狗就是会这样子跟嘛，跟人跟得很难。他说：“狗，你回去，师公回来再买巧克那个什么冰淇淋给你吃。”啊，他真的看着师公，好像跟他谈什么条件，我们感觉是他好像不知道嘛，跟他谈什么条件。结果呢，等到他师公回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在门口转来转去，因为为什么门还没打开，他看他师公的车子已经到前面了，就跑到前面去。啊，我们又怕他真的是小狗，真的是他不会分嘛，他想说车子一定会看到他，所以呢一定要先把他赶到笼子里面，然后门才可以打开，才车子才可以进来，要不然的话会有危险嘛。结果呢，他就车子一停好以后呢，他就迫不及待要出来，他知道说我们为了他的安全，所以要迫不及待出来。迫不及待出来一看，师公什么都没拿的时候，他就一直看，你不是跟我谈什么条件啊，哦？所以呢，一次两次你如果没给他实现的时候，以后呢他跟你讲什么，你再跟他讲什么，他不理你啊，哦。那小朋友也是一样嘛，小朋友最容易只有这种行为啊，哦，所以。当知识人是真于真，你不会欺骗人家，你讲的话是真的嘛？因为为什么？他的本质是善能说法啊，善就是说自信善能说哈，就是说自信是善的，他本质是善的，因为为什么？他每一个都是从那个善心说出来，从心底说出来的，所以是说的是真话。我们其实要说谎话，要骗人的话，那个心其实先污染嘛，哈。 啊，施予者也是这样，因为实在的就是跟法相相应的，跟佛法相应的，然后获得很好的那个护念，护念就是加持嘛，因为很好的护念就是佛的护念，佛的加持，然后柔和软善，就是不会很刚强，好、哦，就像海绵一样，然后遇到什么都吸，哦，所以呢，因为你同止住善安乐，你跟你的同学止住就是一起生活的人嘛，哈、哦，你都能够替他想到他的安乐。那你用这个善心对待人家，人家当然对待你。啊，你有能够，你能够这样子想到别人的安乐的话，你的心绝对不是刚强的。当我们要害一个人，要骂一个人的时候，常常以前都讲到说，咬牙切齿，对，因为那当你咬牙切齿的时候是怎么样？你的心已经开始很生气了，是不是？那个，你如果可以把心脏拿出来的话，你摸看看那个心脏是硬的。所以呢，刚强的心。但是当你如果想到说啊，要对让对方好的时候，你讲话一定是很柔和的。那当你柔和的话，你的心绪是柔软的嘛，哈、哦。所以呢，这个人是大富的，因为为什么？他拥有什么叫做富翁？就是拥有很多财产。但是在佛法上来讲，富翁是所谓的富人的话，就是富有法财。法财就是佛法，在佛法上面很拥有很殊胜的那个修持，哈，不只是你懂很多佛法，而且呢是你身体力行，啊，然后常能知足，因为为什么？你就一直在修行嘛，你怀圣人的那个种子，也就是你具足那个圣者，就是成就者的一个种，就是将来你一定会有成就，会有解脱，会成佛嘛，哈，因为为什么？你拥有这些的话，你还会想到我要什么吗？因为我们常常讲佛那个宗教，有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它的特质有两个，哦，第一个特质是讲到什么，他说那个他所有的宗教都一样，他会认为说现实世间，我们来到这个现实世间，没有真正的十全十美。然后佛法是讲的比较深入，就是说这个来到这个现实世间是苦的。然后有的宗教他不认为说完全苦嘛，他说没有十全十美。啊，因为为什么？每个人都有缺陷。然后基督宗教就说，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不见得完美嘛。因为完美的话就是在那个还没有。还那个亚当夏娃还没有吃那个长生果嘛，那生命果的时候，哦，那个就是乐园。但是呢，因为吃下去，所以我们都是他的子孙，所以呢，下来都是很苦，都是有苦的啊，会被折磨。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啊，但是呢，这个苦会改变。他就说会改变嘛，当你显扬上帝，当你怎么样的时候，你认真去赎罪，去受洗，去怎么样的话，他会改变。所以呢，就是世间不是十全十美，而且会改变。然后第二个特质呢，就是说他们最终就追求的，哦，不是只有这一辈子，他一定会关心到下一辈子。你看哪一个宗教没有关心到下一辈子？因为这一辈子就没有十全十美，所以他不会止息，不会安稳，不会说很安逸在这一辈子而已嘛，他一定会还会关心到下一辈子嘛。那下一辈子希望去哪里？当然是说有的宗教他就说去仙班，好，去天上去当天使；有的呢是讲他说到天堂，那有的呢是讲就说。还有其他地方，像极乐世界，或是天界，还有福报更好的地方等等嘛，哦，所以所有的宗教都有这两个特质，听好像对嘛，哦，那佛教也是讲这样子啊，佛教没有跟其他宗教背离的部分，就是说它还有这两个特质，而且呢讲得更深入，就是说不只是那个不是十全十美，而且呢它的本质是苦的，而且是无常无我，哦，你没办法去控制它。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 他下一辈子会关心到下一辈子，但是呢关心到下一辈子不是靠他力，是靠自己，靠自己在这一辈子的努力啊。所以佛法是有关心到这一个部分，所以呢他这边讲，他说那个知足就是这样子，他想说啊，我希望我下一辈子能够解脱成佛嘛，那能够解脱成佛的话，那我还在乎这一辈子那个人我是非吗？或是说哪一个人比我还厉害，哪一个人财富比我多？应该不会，因为你就是很满足了，然后因为你下来就看到我未来的果实就是解脱果或是成佛的果实种子嘛，齁，所以呢他很满足，常能知足，然后呢意满意养，就是说不会，其实跟意满意养跟少欲知足是一样的意思，很容易满足，齁，很容易养，然后说锦后脆道不会挑食，齁，然后呢得安忍力，就是说你能够耐怨害人，能够安然对一切的那个障碍一切的挫折你不会起心动念，哦，因为为什么你知道你能够这样子，然后可以一直到解脱的那一岸嘛，然后也能够帮助其他的人度，就是离开苦，因为为什么你能度未度者，哦，就是还没有解脱的，还没有离苦的，你能够帮助他，哦，那能解未解一样的意思。那上学期应该是讲到这里，就是大致上稍微复习一下，有没有问题？